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在这一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中国警告不得实施此法；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国际学生签证新规；临近大选，特朗普与政治对手相互指责对中国太软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欢迎英国加入民主国家行列，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台湾制宪基金会称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台湾现状。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要中国为打压港人的行动承担责任。他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今天下午签署的香港自治法在国会无异议通过，这一法案给我的行动当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工具，让那些参与扼杀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承担责任。在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自治法几个小时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香港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中方将做出必要反应，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声明还警告美国不得实施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特朗普政府星期二宣布取消此前出台的国际学生今年秋季完全上网就不能进入或留在美国的规定。这一决定是在一个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这项规定提起的诉讼案之时宣布的。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埃里森·博罗斯说，联邦移民执法机构同意撤回7月6日的规定，回归现状。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7月6日出台规定，来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如果他们的学校今年秋季完全改为网络授课，他们不能获得签证入境美国。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则需转学去其他不完全网络授课的学校，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持继续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提交给法院的陈述中表示，他们一直告知学校因疫情产生的规定会出现变动。他们表示，新的规定与已有的国际学生不得完全上网课的政策相符。联邦官员们表示，他们也做了通融处理，甚至允许在国外完全上网课的学生保留签证和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记者会上接连宣布两项针对中国的措施，签署香港自治法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并宣布一项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记者会中，特朗普用了大部分时间叙述自己在经贸和应对新冠问题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坚定和强硬措施，同时抨击他的大选竞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在中国问题上太过软弱，让北京占尽了便宜。特朗普说，作为副总统，拜登反对对中国施加关税，他在为中国说话，他不想打乱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他什么也不想做，尽管当时中国正在掏空我们。他还反对我为了阻止中国病毒的蔓延，对中国人采取非常严厉的旅行禁令。随着新冠疫情加剧，特朗普强化了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 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他还说自己最近没有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目前也没有打算要跟他通话。不过特朗普的政治对手们做出了反击，说此前特朗普曾不断赞许习近平，甚至赞扬过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的方式。拜登竞选团队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唐纳德·特朗普正在忙着改写他凄惨的历史，他曾处处向习主席和中国政府让步，但不管他怎么想办法，特朗普都没有办法掩盖他软弱和制定糟糕的协议，将中国放在首位，将美国制末的记录。经常被特朗普批评的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在特朗普签署这两项有关香港问题的法案和行政令之后说，不幸的是，签署相关文件只是开始扭转特朗普总统已经造成的伤害。他曾几个月地赞扬习主席处理新冠病毒的方式，好几年里为达成贸易协议而出卖维吾尔人的人权，据说还要习主席帮他赢得连任。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上个月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说，特朗普不止在一个场合曾请求习近平帮助他赢得连任，特朗普总统曾对此做出过反驳。最近的一些大选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几个关键州的支持率低于他的对手拜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发表声明，欢迎英国计划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参与未来 5G 网络建设。蓬佩奥说，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和洁净的运营商正在对华为说不。他说，各国需要能够相信 5G 设备和软件不会威胁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隐私、知识产权或人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也纷纷发表评论，称英国禁用华为是正确的决定。英国政府星期二决定收回先前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有限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的计划，并在七年内全部剔除英国现有网络中的华为设备。稍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英国政府可能禁用华为发出警告说，如果你想让中国成为一个敌对国家，那你就必须承担后果。台湾一个受到政府和民间重视的机构称，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台湾现状，台湾需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同时该组织将透过公投法落实这项理念。台湾独派人士顾宽敏创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星期二表示，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定时并没有把台湾纳入考量，也完全不符合台湾的现状，尤其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与大多数的台湾民意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也首次就制宪基金会提出的两项制宪意向公投举行听公会。此前，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14个公民团体也在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的当日举行记者会，呼吁蔡英文在新的任期承担历史责任，打造由台湾人民所决定的新宪法。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目的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台独是逆流，是绝路，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共应理性看待并尊重台湾多元民主意见的表达，基于宪法主权在民的原则，公投是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及直接民意的展现。不过陆委会也强调，任何有关国家主权与两岸关系等政治性议题都具有高度复杂敏感性，相关事项应该通盘审慎，整体形势妥善处理。在北京宋庄良心艺术家追魂刘静心被抓捕一年多，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半年仍无开庭迹象之际，追魂的妻子星期一表示，丈夫被抓给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呼吁当局要么立即释放，要么开庭审理案件。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多年来关注公益、民主及人权的良心艺术家追魂，去年5月28日在南京被抓后，今年1月14日被当局以惯用的口袋罪寻衅滋事起诉到南京玄武法院。 案件因新冠病毒疫情被耽误后，至今仍毫无音信。多年来跟着追魂饱受当局打压的妻子刘丽娇，7月13日发信息，要求当局立即开庭审理对她的莫须有指控，要死要活给个痛快的。刘丽娇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追魂是无辜的，当局不应一直拖延她的案件。她说，
他是无罪的，无罪的你就赶紧释放，如果你那坚持要认为他有罪，你就好歹隔个说法，判多判少的事儿呗，反正你们要给他定罪，也不能这么就拖着了。
刘丽娇表示，希望丈夫能尽快回到家中孩子的身边，很快结束他们生活中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及狂哄。她说，
尽量的能回到我们身边，真的给我们带来那个很多很多的不便，不想说他造成的这个伤害，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焦虑惶恐，比如说那个抄家啊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不是身临其境，你没法去想象在那过程当中的那种感受，你只有亲身经历了，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惶恐焦虑啊，然后被逼搬家呀、啊、那莫名其妙的，你刚到一个地方，然后人家通知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能住啊什么，那种绝望，那种无助。
在2019年6/4/30周年前，追魂与宋庄五位艺术家好友策划的良心运动在中国艺术巡展5月6日启动。这些艺术家从北京出发，经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各站开展巡展活动。5月28日，他们抵达江苏南京后失联，后被证实遭当局抓捕。5月29日，南京市玄武公安分局对追魂在北京的家进行了查抄，带走了追魂的早期创作、书籍、艺术作品等，并对刘丽娇做笔录。在她的连续追问下，才被告知追魂涉嫌所谓寻衅滋事罪，已被刑事拘留。后来与追魂一起被抓的宋庄五位艺术家陆续被取保或释放。刘丽娇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一年多，他们四次被逼搬家，每到敏感时刻就给他约谈上岗。他说，
然后直到6/4之前，然后给我约谈了几次，然后就是一到这日子，反正就是要站岗的，这么多底下啊，也是不要乱说话这样子，然后问问那个孩子爸的情况，好像他们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他们是北京的，而他爸爸在南京，倒是也没做出特别过激的那个行为，就是反复的说不要在网上乱说话，然后不要和陌生人说这个他爸爸的事情这样子。
刘丽娇表示，孩子爸爸被抓对两个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经他不断的劝导，上初二的女儿将精力专注学习，在学校也没有受到多少骚扰和歧视，对仍小的老二则哄骗说因为疫情一时回不了家。他说，
他至少知道他爸爸肯定是没做坏事，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感觉他那个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他有自己的境界，也相对比较独立吧，生长到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他必须有一种这个独立判断、独立思考，或者也没办法了。
追魂寻衅滋事案发生后，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梁晓军第一时间介入并帮助安定家属，数次前往南京要求会见追魂，并与办案单位交涉沟通，只获准会见追魂一次。另一位辩护人江苏的姚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追魂，但遭到当局的刁难。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中遭当局关押一年半的北京人权律师谢艳仪，虽然律师执照被吊销， 但受追魂及刘立娇的委托，目前担任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燕仪曾网上发文表示，追魂的情况是典型的文字狱，搞表达犯罪的冤案，而寻衅滋事原本就是所谓的口袋罪。此外，追魂被抓或许与六四30周年的敏感时间有关，而时过境迁，维稳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对追魂施加刑罚。谢燕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艺术家，追魂通过行为艺术为所有人争取尊严及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行为，不构成危害社会的寻衅滋事。他说，
一直他都很关心公益，对这个良心犯他也一直以来是很关注的啊，关心弱势群体，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争取言论自由，维护人的权利尊严啊。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他被抓其实就是形势比人强嘛，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在六四之前他有一个全国的良心运动的这么一个艺术巡展，应该不属于这个所谓寻衅滋事啊，不属于这个危害社会的一个行为。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决策者还是参与具体的实施者审案的人员，能够面向未来吧，他有妻儿老小的。
记者致电南京检察院玄武分院，接电话的男子称案件已经转到法院，跟他们没有关系了。记者再打玄武区法院，接电话的男子称不了解刘静心或追魂的案件。48岁的追魂本名刘静心，湖北人，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从事艺术创作。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占中运动，遭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案件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黑龙江对岸与中国相邻的一些俄罗斯远东城市，最近几天爆发大规模反莫斯科抗议示威，民众要求释放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地方领导人。有分析认为，仍在持续的示威活动显示当地多年积累的民怨和不满，更有可能推动远东离心倾向。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从星期六开始的当地民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仍在持续。示威者呼吁释放上个星期因为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当地行政首脑伏尔加尔。示威中也有普京下台、普京是小偷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性的诉求。示威活动以黑龙江对岸的俄中主要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为中心，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也就是庙街在内的当地的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和许多乡镇也都有民众示威。示威活动也扩展到了远东的其他地区，在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等地，当地已经出现支持哈巴罗夫斯克示威的标语和横幅。当地媒体说，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的示威活动最多时能够达到40000人，这类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100万人参加示威，规模之大在当地前所未有。示威活动未经当局的批准，但是当地警察仅在旁观，未对示威者采取镇压行动。 示威也没有组织者，民众通过社交网络串联动员。休息天结束进入工作日之后，民众下班之后在晚间继续聚集在黑龙江江边附近的哈巴罗斯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如此大规模的示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也成为目前莫斯科政坛和俄罗斯社交网络上讨论的中心话题。一般在俄罗斯各地各式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中，通常都能看到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但让许多政治观察人士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次哈巴罗斯克的示威活动中却看不到俄罗斯国旗，示威现场仅有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的区旗。这次示威是否能够更加推动当地的离心倾向，也因此特别引人关注。哈巴罗斯克市历史学家菲里莫诺夫说，当地人口来自各地，不像车臣那样拥有单一的民族，从族群角度来说，表面上看当地不存在分离问题，但离心倾向表现在当地民众感到受辱，因为远东资源非常丰富，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现在却把当地当作殖民地来压榨。他说，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江对岸的中国，但尽管如此，当地感觉不到北京的存在，而却能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压和高高在上。要求释放伏尔加尔仅是引爆这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索。当地的社交网络上的许多评论说，民众都明白伏尔加尔涉嫌杀人，但却仍然走上街头，反映了多年积累的民怨在沸腾，那就是远东与欧洲地区和莫斯科中央渐行渐远。当远东上缴资源让莫斯科过富裕日子的同时，远东却物价和住房昂贵，道路状况恶劣，许多低收入的阶层因为交通费用昂贵更难离开远东。许多当地网民说，几十年前黑龙江对岸的中国一侧还是贫穷破烂的一些小村庄，那里的路灯都能屈指可数，但在远东人的眼皮下，这些年来中国一侧已经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变化翻天地覆。许多远东人也同时时常前往邻近的日本、韩国甚至越南，日韩两国的富裕、越南的快速变化都让当地人的心理反差越来越大。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这次示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快速发展之际，远东却严重落后，民众深感不满。他说，民众同样不满远东地方经济被犯罪团伙控制，当地社会福利减少，经济领域更极端关联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还面临着新一轮的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和人口流失危机。他认为，最近两年多来哈巴罗斯克等远东地区的示威活动不断，如果看一下俄罗斯全国，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出现增长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最近这几年从远东那里没有传来任何好的消息，当局为振兴远东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没有任何效果，这包括向民众分发远东地区的土地、建设新的企业等。一个不太大的项目就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开设了赌场，但所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尼克里斯基说，临近中国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和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那里的情况也非常糟糕，唯一好一点的消息就是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和铁路大桥很快将会开通，但这也意味着远东与中国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哈巴罗斯克滨海边疆区行政首脑伏尔加尔7月9日早上刚走出家门准备上班时，就被远道从莫斯科赶来的几名特工逮捕， 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关押。伏尔加尔在当地的民意支持率远超过总统普京，示威民众要求伏尔加尔应该在当地而不是在莫斯科受审。今年50岁，内科医生出身的伏尔加尔20多年前弃医从商，曾经从事过与中国的贸易还有木材废金属等生意。他的妻子目前仍然控制着当地一些主要商户企业的股权。伏尔加尔后来加入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成为国家杜马议员。2018年时，按照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计划，伏尔加尔本来作为陪衬和装饰的技术性候选人，挑战当时来自执政统一俄罗斯党的时任地方领导人什波尔特竞选州长。但由于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厌恶，那次选举活动却假戏真做成功，让伏尔加尔成为当地新的领导人。与前任的官僚作风相比，伏尔加尔的施政风格采取亲民路线，他经常下乡并与民众对话。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政客一样，伏尔加尔也大打民粹主义牌。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伏尔加尔15年前下令谋杀3名当地商人，而其中的一名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股权后来都被伏尔加尔拥有。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在远东地区经商不但离不开官商勾结，更必须获得当地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支持。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善于察言观色，他更在俄罗斯政坛首开用议员席位换取金钱资助的先例。伏尔加尔因此加入自由民主党后，为他进入俄罗斯政坛铺平了道路。伏尔加尔的几个兄弟也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议会的议员，他们都在远东影响巨大。伏尔加尔被捕后，他的亲信和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多名议员也先后被捕。有分析认为，伏尔加尔因为毕竟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嫡系人马，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被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议会排除在外，因此才遭到整肃。也有评论认为，逮捕伏尔加尔是为了打击日里诺夫斯基，同时展示给久加诺夫等俄共人士看，以便让这些所谓的普京体制内的反对派更加听话。但让许多民众不解的是，如果伏尔加尔15年前涉嫌杀人，他为什么能够通过安全调查，多年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甚至还允许他参加竞选，并让他成为地方领导人？有政治学者认为，伏尔加尔的保护伞是俄罗斯前总检察院的检察长柴卡和同样来自远东的柴卡的副手，因此这起杀人案被挡下。目前柴卡和检察院的副院长都已经离职，司法部门重新调查才把伏尔加尔绳之以法。伏尔加尔的另一位前任伊沙耶夫也因为滥权和腐败等指控，目前被软禁在莫斯科的家中。多年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的伊沙耶夫也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等职务。总统普京目前对哈巴罗夫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哈巴罗夫斯克市市长在经过了3天的沉默之后发声，他呼吁民众不要上街，因为当地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在这一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中国警告不得实施此法；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国际学生签证新规；临近大选，特朗普与政治对手相互指责对中国太软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欢迎英国加入民主国家行列，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台湾制宪基金会称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台湾现状。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香港自治法案签署成法，要中国为打压港人的行动承担责任。他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今天下午签署的香港自治法在国会无异议通过，这一法案给我的行动当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工具，让那些参与扼杀香港自由的个人和实体承担责任。在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自治法几个小时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香港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应，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声明还警告美国不得实施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特朗普政府星期二宣布取消此前出台的国际学生今年秋季完全上网就不能进入或留在美国的规定。这一决定是在一个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这项规定提起的诉讼案之时宣布的。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埃里森·博罗斯说，联邦移民执法机构同意撤回7月6日的规定，回归现状。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7月6日出台规定，来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如果他们的学校今年秋季完全改为网络授课，他们不能获得签证入境美国。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则需转学去其他不完全网络授课的学校，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持继续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提交给法院的陈述中表示，他们一直告知学校因疫情产生的规定会出现变动。他们表示，新的规定与已有的国际学生不得完全上网课的政策相符。联邦官员们表示，他们也做了通融处理，甚至允许在国外完全上网课的学生保留签证和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记者会上接连宣布两项针对中国的措施，签署香港自治法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并宣布一项行政命令终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记者会中，特朗普用了大部分时间叙述自己在经贸和应对新冠问题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坚定和强硬措施，同时抨击他的大选竞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在中国问题上太过软弱，让北京占尽了便宜。特朗普说，作为副总统，拜登反对对中国施加关税，他在为中国说话，他不想打乱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他什么也不想做，尽管当时中国正在掏空我们。他还反对我为了阻止中国病毒的蔓延对中国人采取非常严厉的旅行禁令。随着新冠疫情加剧，特朗普强化了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他还说自己最近没有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目前也没有打算要跟他通话。 不过特朗普的政治对手们做出了反击，说此前特朗普曾不断赞许习近平，甚至赞扬过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的方式。拜登竞选团队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唐纳德·特朗普正在忙着改写他凄惨的历史，他曾处处向习主席和中国政府让步，但不管他怎么想办法，特朗普都没有办法掩盖他软弱和制定糟糕的协议，将中国放在首位，将美国制没的记录。经常被特朗普批评的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在特朗普签署这两项有关香港问题的法案和行政令之后说，不幸的是，签署相关文件只是开始扭转特朗普总统已经造成的伤害。他曾几个月地赞扬习主席处理新冠病毒的方式，好几年里为达成贸易协议而出卖维吾尔人的人权，据说还要习主席帮他赢得连任。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上个月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说，特朗普不止在一个场合曾请求习近平帮助他赢得连任，特朗普总统曾对此做出过反驳。最近的一些大选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几个关键州的支持率低于他的对手拜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发表声明，欢迎英国计划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参与未来 5G 网络建设。蓬佩奥说，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和洁净的运营商正在对华为说不。他说，各国需要能够相信 5G 设备和软件不会威胁国家安全、经济安全、隐私、知识产权或人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也纷纷发表评论，称英国禁用华为是正确的决定。英国政府星期二决定收回先前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有限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的计划，并在七年内全部剔除英国现有网络中的华为设备。稍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英国政府可能禁用华为发出警告说，如果你想让中国成为一个敌对国家，那你就必须承担后果。台湾一个受到政府和民间重视的机构称，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台湾现状，台湾需要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同时该组织将透过公投法落实这项理念。台湾独派人士顾宽敏创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星期二表示，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定时并没有把台湾纳入考量，也完全不符合台湾的现状，尤其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与大多数的台湾民意相去甚远。与此同时，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也首次就制宪基金会提出的两项制宪意向公投举行听公会。此前，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14个公民团体也在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的当日举行记者会，呼吁蔡英文在新的任期承担历史责任，打造由台湾人民所决定的新宪法。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目的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台独是逆流，是绝路，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共应理性看待并尊重台湾多元民主意见的表达，基于宪法主权在民的原则，公投是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及直接民意的展现。不过陆委会也强调，任何有关国家主权与两岸关系等政治性议题都具有高度复杂敏感性，相关事项应该通盘审慎整体形势妥善处理。在北京宋庄良心艺术家追魂刘静心被抓捕一年多，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半年仍无开庭迹象之际，追魂的妻子星期一表示，丈夫被抓给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呼吁当局要么立即释放，要么开庭审理案件。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多年来关注公益、民主及人权的良心艺术家追魂，去年5月28日在南京被抓后，今年1月14日被当局以惯用的口袋罪刑讯滋事起诉到南京玄武法院。案件因新冠病毒疫情被耽误后，至今仍毫无音信。 多年来跟着追魂饱受当局打压的妻子刘丽娇7月13日发信息，要求当局立即开庭审理对她的莫须有指控，要死要活给个痛快的。刘丽娇当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追魂是无辜的，当局不应一直拖延她的案件。她说，
她是无罪的，无罪的你就赶紧释放，如果你那坚持要认为他有罪，你就好歹给个说法，判多判少的事儿呗，反正你们要给他定罪，也不能这么就拖着了。
刘丽娇表示，希望丈夫能尽快回到家中孩子的身边，很快结束他们生活中常人难以想象的焦虑及狂哄。她说，
尽量的能回到我们身边，真的给我们带来那个很多很多的不便，不想说他造成的这个伤害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这种焦虑惶恐，比如说那个抄家什么的，这样的过程你不是身临其境，你没法去想象在那过程当中的那种感受，你只有亲身经历了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惶恐焦虑啊，然后被逼搬家呀、啊，那莫名其妙的你刚到一个地方，然后人家通知就是你这个地方不能住啊什么，那种绝望那种无助。
在2019年6.4周年前，追魂与宋庄五位艺术家好友策划的良心运动在中国艺术巡展5月6日启动。这些艺术家从北京出发，经北京、河北、浙江、江苏各站开展巡展活动。5月28日，他们抵达江苏南京后失联，后被证实遭当局抓捕。5月29日，南京市玄武公安分局对追魂在北京的家进行了查抄，带走了追魂的早期创作、书籍、艺术作品等，并对刘丽娇做笔录。在她的连续追问下，才被告知追魂涉嫌所谓寻衅滋事罪，已被刑事拘留。后来与追魂一起被抓的宋庄五位艺术家陆续被取保或释放。刘丽娇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一年多他们四次被逼搬家，每到敏感时刻就给他约谈上岗。他说，
然后就到6.4之前，然后给我约谈了几次，然后就是一到这日子反正就是要站岗的，这么多底下啊，就是不要乱说话这样子，然后问问那个孩子爸的情况，好像他们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他们是北京的，而他爸爸在南京，倒是也没做出特别过激的那个行为，就是反复的说不要在网上乱说话，然后不要和陌生人说这个他爸爸的事情这样子。
刘丽娇表示，孩子爸爸被抓对两个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经他不断的劝导，上初二的女儿将精力专注学习，在学校也没有受到多少骚扰和歧视，对仍小的老二则哄骗说因为疫情一时回不了家。他说，
他至少知道他爸爸肯定是没做坏事，是因为某些原因，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感觉他那个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他有自己的境界，也相对比较独立吧，生长到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他必须有一种这个独立判断、独立思考，或者你没办法了。
追魂寻衅滋事案发生后，北京知名人权律师梁晓军第一时间介入并帮助安定家属，数次前往南京要求会见追魂，并与办案单位交涉沟通，只获准会见追魂一次。另一位辩护人江苏的姚明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追魂，但遭到当局的刁难。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中，遭当局关押一年半的北京人权律师谢艳仪，虽然律师执照被吊销，但受追魂及刘丽娇的委托， 目前担任辩护人及申诉控告代理人。谢艳仪曾网上发文表示，追魂的情况是典型的文字狱，搞表达犯罪的冤案，而寻衅滋事原本就是所谓的口袋罪。此外，追魂被抓或许与六四三十周年的敏感时间有关，而时过境迁，维稳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对追魂施加刑罚。谢艳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艺术家，追魂通过行为艺术为所有人争取尊严及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行为，不构成危害社会的寻衅滋事。他说，
一直他都很关心公益，对这个良心犯他也一直以来是很关注的啊，关心弱势群体，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争取言论自由，维护人的权利尊严啊。那么这一次呢，其实他被抓其实就是刑事比人强嘛，主要就是因为就是在六四之前他有一个全国的良心运动的这么一个艺术巡展，应该不属于这个所谓寻衅滋事啊，不属于这个危害社会的一个行为。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决策者还是参与具体的实施者审案的人员，能够面向未来吧，他有妻儿老小的。
记者致电南京检察院玄武分院，接电话的男子称案件已经转到法院，跟他们没有关系了。记者再打玄武区法院，接电话的男子称不了解刘静心或追魂的案件。48岁的追魂本名刘静心，湖北人，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从事艺术创作。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占中运动，遭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案件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在黑龙江对岸与中国相邻的一些俄罗斯远东城市，最近几天爆发大规模反莫斯科抗议示威，民众要求释放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地方领导人。有分析认为，仍在持续的示威活动显示当地多年积累的民怨和不满，更有可能推动远东离心倾向。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哈鲍罗夫斯克边疆区，从星期六开始的当地民众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仍在持续。示威者呼吁释放上个星期因为涉嫌杀人罪被捕的当地行政首脑伏尔加尔。示威中也有普京下台、普京是小偷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性的诉求。示威活动以黑龙江对岸的俄中主要边境城市哈鲍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鲍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为中心，包括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也就是庙街在内的当地的其他几个主要城市和许多乡镇也都有民众示威。示威活动也扩展到了远东的其他地区，在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等地，当地已经出现支持哈鲍罗夫斯克示威的标语和横幅。当地媒体说，哈鲍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的示威活动最多时能够达到40000人，这类似在首都莫斯科有近100万人参加示威，规模之大在当地前所未有。示威活动未经当局的批准，但是当地警察仅在旁观，未对示威者采取镇压行动，示威也没有组织者， 民众通过社交网络串联动员，休息天结束进入工作日之后，民众下班之后在晚间继续聚集在黑龙江江边附近的哈巴罗斯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如此大规模的示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也成为目前莫斯科政坛和俄罗斯社交网络上讨论的中心话题。一般在俄罗斯各地各式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中，通常都能看到俄罗斯的三色国旗，但让许多政治观察人士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次哈巴罗斯克的示威活动中却看不到俄罗斯国旗，示威现场仅有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的区旗。这次示威是否能够更加推动当地的离心倾向，也因此特别引人关注。哈巴罗斯克市历史学家威里莫诺夫说，当地人口来自各地，不像车臣那样拥有单一的民族，从族群角度来说，表面上看当地不存在分离问题，但离心倾向表现在当地民众感到受辱，因为远东资源非常丰富，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现在却把当地当作殖民地来压榨。他说，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离不开江对岸的中国，但尽管如此，当地感觉不到北京的存在，而却能感受到莫斯科的欺压和高高在上。要求释放伏尔加尔仅是引爆这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导火索。当地的社交网络上的许多评论说，民众都明白伏尔加尔涉嫌杀人，但却仍然走上街头，反映了多年积累的民怨在沸腾，那就是远东与欧洲地区和莫斯科中央渐行渐远。当远东上缴资源让莫斯科过富裕日子的同时，远东却物价和住房昂贵，道路状况恶劣，许多低收入的阶层因为交通费用昂贵更难离开远东。许多当地网民说，几十年前黑龙江对岸的中国一侧还是贫穷破烂的一些小村庄，那里的路灯都能屈指可数，但在远东人的眼皮下，这些年来中国一侧已经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变化翻天地覆。许多远东人也同时时常前往临近的日本、韩国甚至越南，日韩两国的富裕、越南的快速变化都让当地人的心理反差越来越大。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这次示威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快速发展之际，远东却严重落后，民众深感不满。他说，民众同样不满远东地方经济被犯罪团伙控制，当地社会福利减少，经济领域更极端官僚化。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还面临着新一轮的出生率下降、人口不足和人口流失危机。他认为，最近两年多来，哈巴罗斯克等远东地区的示威活动不断，如果看一下俄罗斯全国，普京的支持率在下降，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出现增长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最近这几年从远东那里没有传来任何好的消息，当局为振兴远东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没有任何效果，这包括向民众分发远东地区的土地、建设新的企业等。一个不太大的项目就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开设了赌场，但所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米克里斯基说，临近中国的后贝加尔边疆区和贝加尔湖畔的布利亚特共和国，那里的情况也非常糟糕，唯一好一点的消息就是横跨黑龙江的公路和铁路大桥很快将会开通，但这也意味着远东与中国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哈巴罗斯克滨海边疆区行政首脑伏尔加尔7月9日早上刚走出家门准备上班时，就被远道从莫斯科赶来的几名特工逮捕，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关押。 伏尔加尔在当地的民意支持率远超过总统普京。示威民众要求伏尔加尔应该在当地而不是在莫斯科受审。今年50岁，内科医生出身的伏尔加尔20多年前弃医从商，曾经从事过与中国的贸易，还有木材、废金属等生意。他的妻子目前仍然控制着当地一些主要商户企业的股权。伏尔加尔后来加入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成为国家杜马议员。2018年时，按照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计划，伏尔加尔本来作为陪衬和装饰的技术性候选人，挑战当时来自执政统一俄罗斯党的时任地方领导人什波尔特竞选州长。但由于民众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厌恶，那次选举活动却假戏真做成功，让伏尔加尔成为当地新的领导人。与前任的官僚作风相比，伏尔加尔的施政风格采取亲民路线，他经常下乡并与民众对话。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政客一样，伏尔加尔也大打民粹主义牌。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伏尔加尔15年前下令谋杀3名当地商人，而其中的一名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股权后来都被伏尔加尔拥有。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在远东地区经商不但离不开官商勾结，更必须获得当地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支持。俄罗斯著名政客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而且善于察言观色，他更在俄罗斯政坛首开用议员席位换取金钱资助的先例。伏尔加尔因此加入自由民主党后，为他进入俄罗斯政坛铺平了道路。伏尔加尔的几个兄弟也是自由民主党在地方议会的议员，他们都在远东影响巨大。伏尔加尔被捕后，他的亲信和自由民主党在当地议会的多名议员也先后被捕。有分析认为，伏尔加尔因为毕竟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嫡系人马，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被哈巴卢斯克边疆区议会排除在外，因此才遭到整肃。也有评论认为，逮捕伏尔加尔是为了打击日里诺夫斯基，同时展示给久加诺夫等俄共人士看，以便让这些所谓的普京体制内的反对派更加听话。但让许多民众不解的是，如果伏尔加尔15年前涉嫌杀人，他为什么能够通过安全调查，多年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甚至还允许他参加竞选，并让他成为地方领导人。有政治学者认为，伏尔加尔的保护伞是俄罗斯前总检察院的检察长柴卡和同样来自远东的柴卡的副手，因此这起杀人案被挡下。目前柴卡和检察院的副院长都已经离职，司法部门重新调查才把伏尔加尔绳之以法。伏尔加尔的另一位前任伊沙耶夫也因为滥权和腐败等指控，目前被软禁在莫斯科的家中。多年是哈巴卢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的伊沙耶夫也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等职务。总统普京目前对哈巴卢斯克的示威保持沉默。哈巴卢斯克市市长在经过了3天的沉默之后发声，他呼吁民众不要上街，因为当地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